历代志下34章1-18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列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的祭司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和视为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西亚王18年，进地进殿之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意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他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督工的。卷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就是交给木匠、石匠，被买逐城的石头和橡木与栋梁，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这些人办事诚实。督工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哈、俄巴底；督催的是歌虾的子孙撒加利亚、米舒兰，还有赛与做。月的利未人，他们又监管杠台的人，督催一切做工的利未人中，也有做书记、做司事、做守门的。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卓将书递给亚沙番，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阿门。
好，非常感谢群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一起查考的是《历代志下》34章1-18节，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少年王约西亚。约西亚所身处的时代呢，是充满了偶像崇拜、政治腐败、圣殿荒废，就连律法书都被尘封遗忘。但就是在这样子的黑暗时代，神却兴起这位年仅8岁的孩子，反转了整个国家。当我们身处今天的混乱世界，价值观破碎，偶像泛滥，真理常被淡忘，我们也很需要从约西亚的生命中学到几个关键：如何复兴临到自己的家庭、教会与时代。我们今天分4个部分来分享。第一部分是年幼立志寻求神，是第1节到第3节的上部分。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圣经简报站提醒我们，约西亚没有属灵的家世背景可依靠。他的父亲亚门是恶王，被臣仆谋杀；祖父马拿西曾经拜偶像，把孩子献给外邦神明。 把偶像带进圣殿，是南国最邪恶的王之一。但约西亚没有被家族模式绑住，反而选择效法大卫，不偏左右。属灵提醒我们的家庭环境也许不完美，甚至充满了世俗的价值观，但不要小看单纯寻求神的心，神可以使用一个愿意寻求的人，翻转整个家族的属灵气氛。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今天我们的年纪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真心寻求我们的神。第二部分是33节的下半部分到第七节，彻底除偶像，勇敢对付罪。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力的坛，砍断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的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这可以看出，约西亚所做的洁净工作非常彻底。他不是只是拆毁偶像，还打碎焚烧成灰，象征彻底断绝。他甚至把偶像的灰撒在拜偶像的坟上，表示彻底的羞辱偶像的权势。属灵提醒我们，复兴不是喊口号，而是要敢于拆毁长期以来容忍的偶像。今天我们的偶像可能不是雕像，而是心中的骄傲、贪婪、欲望、媒体成瘾、网络成瘾、金钱野心，甚至是宗教习惯，却没有实质的信靠。哥罗西书3章5节所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提醒我们，不做偶像敬拜是空的。耶和华我们的神，不要和其他的偶像共享他该有的地位。第三部分是8节到13节，修理圣殿，恢复敬拜。约西亚18年，差遣书记沙番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他们将金银子交给工人，这些人办事诚实。除掉偶像后，约西亚并没有停在清理的阶段，他知道若不建造，就无法保守圣洁。圣殿象征神同在的居所，若圣殿荒废，百姓就离神越来越远。修殿需要人同心、诚实、忠心的执行。这也是整个复兴重要的一步，不是只有领袖的发动，更需要每一个服侍者的忠心摆上。属灵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的心若荒废了祷告、读经、敬拜，就是荒废了属灵的殿宇。重建圣殿也象征着恢复个人与神的关系，恢复教会的纯正的敬拜。哥林多前书3章16节所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第四部分是14节到18节，找回律法书，真理带来复兴。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拿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得着耶和华借摩西所传的律法书，沙番把书念在王前。最震撼的一幕是，在修殿的过程中，他们意外地找回了长期被遗忘的律法书。神的话语本该是以色列的根基，却被弃绝多年，象征信仰早已被形式取代。约西亚一听到律法书的话，就撕裂衣服，表示深切的悔改。这些是在后面的经文有提到，属灵提醒我们，今天 我们最容易掉的不是活动，不是节目，不是对神话语的渴慕。许多基督徒教会充满了音乐聚会的形式，但却失去对圣经真理的尊重和遵循，就像律法书尘封在墙角。马太福音4章4节，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的话。约翰福音8章31节，耶稣也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今天我们的结语，今天谁是约西亚？弟兄姊妹，约西亚身处一个人心背道、信仰荒凉、偶像满地的时代，但神使用他，从8岁的孩子到26岁的青年。逐步带来的洁净、重建与真理的属性。今天我们也在一个价值观混乱、媒体偶像化、真理被忽视的时代。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能否像约西亚一样，立志不效法世界，只单效法基督？我们能否愿意除去生命里的偶像与妥协？我们能否愿意重修心中的圣殿，重新对其敬拜？我们能否渴慕找回尘封的圣经，让神的话语再次在我们家中、教会中被高举？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复兴不是大型的聚会，而是从一个人的心里开始，从一个决定开始，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小组，从我们的祷告生活，从我们的每一天选择开始。宁愿我们像约西亚，哪怕只有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家，也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先被你洁净，先被你复兴。”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3题。第一题：约西亚的父亲亚扪、祖父马拿西都是败坏的王，带来了偶像的崇拜与属灵的荒废，但约西亚选择不随波逐流，反而效法大卫，立志寻求耶和华。今天我们是否有勇气站出来，成为家中团体属灵的转折点？我们是否有荒废心灵？第二题，我们是否有荒废了心灵的圣殿？约西亚修理圣殿，恢复敬拜中心，代表要重建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今天我们的心灵圣殿是否荒废了？是否长期不祷告、不读经，只靠礼拜天聚会撑住信仰？第三，我们是否把神的话摆在生命的中心？在修炼的过程中，他们意外寻回了被遗忘的律法书，让约西亚悔改更新，带来后续的全国复兴。今天的我们，圣经在我们生命中是被尘封摆设，还是每日被打开的活水？在资讯爆炸、短影音充斥的年代，我们是否还在坚持花时间读神的话？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很清楚哈，脉络一步一步的哈，引导我们来思考约西亚王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走向复兴的这一条的道路啊。约西亚王蛮特别的哈，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哈，这个之前神在他们出生之前几百年就预言啊。提到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圣经里哈，一个是外邦的古列王，再一个就是这个约西亚王啊。当然，除了这个耶稣基督之外啊，那约西亚王在这个耶罗波安北国在开始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就差派先知去跟他讲话，然后就预言说将来在犹大家这个大卫家会生一个王，名字就叫约西亚啊。所以终于哈，等了这个大概有300多年了，这个王就出生了啊，也真的是大卫的子孙，而且，先知当初所讲的要借着约西亚王所做的事儿，他不仅在南国除去偶像，把那些假祭司的骨啊拿出来都烧了，这个污秽那些的坛，他也在北国啊，在伯特利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些都在约西亚的身上应验了。那约西亚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北国的南国的最后一个好王啊。 那你看他花了2章，34章、35章讲他哈，然后呢就36章就结束了哈，马上就进到这个被掳的时代了哈，所以这是最后一个好王啊，坏王上来会讲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哈，好王上来呢就讲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哈，所以这个评价的标准都是神的眼中看的是好的呢，还是恶的哈？所以这个是这个一个固定的一个 pattern 哈，然后就看他们是拆偶像呢，还是建偶像哈？是建这个假神的祭坛呢，还是拆除这个假神的祭坛哈？所以这些的 pattern 都引导我们去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去跟随神哈？而且在约西亚的这个记载当中，这个年代都写得很清楚。8岁的时候做什么？哈，16岁、20岁、26岁，哈，所以几个年代他记得很清楚。这是引导我们去思考，哈，这个过程是怎样啊？从属灵的败坏、荒凉，到属灵的复兴，那一条的途径，it takes time 啊，要花时间的啊，中间有间隔几年的时间，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哈，很清楚的给我们画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哈，这个我们生命的复兴。啊，是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啊？阶段是怎么样的啊？分成几个阶段啊？那我们该怎样去效法啊？
耶西亚，他的那个他的改革，我们先看到说，他就是八岁登基的，他八岁就登基了，虽然年纪小，可是呢，他就开始行神所眼中看为正的事，开始去做。那16岁呢，他就寻求他大卫，效法他大卫，他主所行的不偏左右。然后我们也看到他20岁开始就是除偶像。还有日向，还有这些那个就是祭偶像之人的那些骨骸呢，把它那个烧毁，我们都看到了。26岁呢，开始来做洁净圣殿、修复圣殿。那这个就是耶西亚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那我们看见他在行动方面呢，就可以表明你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从20岁到26岁这段时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呢。在做这个清除的工作，先从地上的这些不洁的之东西，把它全部的把它清除掉，从南到北，甚至到了马拉西那些地方，就是不是单单只有犹大地区，甚至到了北国的这些地方，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偶像啊、丘坛啊、日向啊是非常的多了。这个不仅是在以前他的那个祖父。马拉西那段时间没有完全的清除掉，还有加上他父亲的这段时间，所以是累积很多的，花了很长的时间。那也看到他是真的是，亲身力行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看到他呢，他有在他自己也亲自去做，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七节呢，他把这些都做完了之后呢，就回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他是身体力行执行自己在有执行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虽然他八岁就登基，当然在列王记那边有讲到说，他的母亲的影响，所以呢他从小可能就已经认识了神，那我们在小组当中呢，Alice 姊妹啊，也有分享到他们以前，他们读经的，查经的时候呢，小孩子呢，就也跟着大人一起查经。那当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大人还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那个反而是那个小孩呢回答出来。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我们不要忽略到小孩跟神的关系，我们也不要轻忽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年纪并不是衡量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深浅，而且主耶稣也讲过了，讲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所以呢，从小让孩子来认识神很重要，而且他们的生命呢，有时候呢，他们属灵的洞见甚至比成年人更深，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年纪并不是来衡量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深浅。 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说，当他们在做这个清除圣殿之后的修整圣殿，那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找到了摩西的律法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律法书已经被尘封了很久。接着这样子的一个重整修建的时候找到了，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若是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修复，也许那个律法师就尘封在那个圣殿的某一个角落很久很久。那也提醒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把我们的圣经呢，只是当成一个装饰品放在书架上，放在那边尘封在你家里的一个角落，还是把它每天拿出来读神的话语？那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的晨更小组来到神的面前，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头，免得我们得罪了神。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约西亚他所做的事情，也来帮助提醒我们。
好，谢谢九安这么清楚的分析哦，真的要感恩我们有这个平台，每天清晨花1小时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从旧约里面其实很多很多亮光，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真是不得了。你看300年以前预言约西亚会出现，现在出来了。然后他所做的事，刚刚那个九安说的，8岁开始了。我记得我儿女小的时候，他们6、7岁，我就带他们晚上祷告，要相信神。这个不要看这小事啊，就影响他们一生了。所以感谢神，我们有这个平台能够来到神面前。那刚刚九安也提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我们逐日来教会敬拜，不是一个形式走一遍啊，真的要有一个心放在神的身上来朝见神的面，把神的话语能够谨记在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尖的灯路上的光，这相当重要。约西亚从小敬畏神，我相信他的母亲耶底大的作用很大。虽然圣经上没有讲，我们可以揣测，为什么揣测呢？因为马拉西他的祖父是个坏王，当然后来有悔改。亚门他爸爸也是一个坏王。他在那环境下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一定有影响的，是他妈妈。感谢神，我们姐妹中做母亲的真的位分很重要。有时候不止儿女的，孙子孙女都是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边得到神话语的激励，实在是非常的美啊。
好，谢谢胡长老的分享约西亚王8岁登基哈，在他之前有一个比他还年轻的就是约阿施，约阿施做王的时候是7岁啊，但是在约阿施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大祭司耶和耶达一个敬虔的智慧的一个这个大祭司来辅佐约阿施所以当耶和耶达还在的时候，约阿施就一直跟随神去走但是在约西亚的身边没有看不见有这样的人物但是在第二节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因为这里讲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大卫是他的先祖，他能够效法大卫的榜样，那谁把大卫的榜样讲给他听呢？很有可能就是他妈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推测，他的母亲在他从小的时候就把大卫所做的、大卫的故事就讲给他听所以他心里面从小就有这个志向要向大卫来学习然后8岁的时候就开始效仿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关键的在他生命当中的人物那后来有几个关键的人物出现就是一个是希勒家这是在找到律法的过程当中起关键人物的大祭司这个希勒家就是历代志作者以斯拉的曾祖父这个是对照这个以斯拉记的第7章第1节，以斯拉的家谱当中就出现了这个希勒家是他的曾祖父是做大祭司的，他不仅是找到律法 这中文是说希勒家偶然得到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哈，这是在第14节哈。实际原文没有偶然啊，这个中文在翻译的时候把它加上偶然，是引导我们去思考，这不是偶然啊，这个神的安排哈。啊，先去除去祭坛，除去偶像，然后重修圣殿，然后时间到了，神把律法书再次带给他们。你算下来哈，马拿西做王55年。加上亚扪王2年，这就是57年。到重修圣殿的时候，已经又过去了多少？26年是不是？18年。他26岁的时候啊，所以57加18，这已经75年过去了哈。所以马拿西那个时候就开始离弃神了，律法可能都烧掉了哈，那些书啊，甚至都丢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哈。经过了75年以后。哇，这个人都不认识律法了哈，连律法书都没有，啊，连王都读不到律法书，所以后来这个王一听到这个律法书，他都这个反应非常的强烈哈，这个说明啊，这个律法书已经很久没有人去读啊，去效法去学习了哈，所以希勒家这个人物，他找到律法书，而且看重这件事情啊。然后把这个律法书传给谁？传给沙番啊，沙番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沙番的3个儿子、2个孙子哈，后面都有提到，在这个以色列就是被掳的这个时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所以沙番作为书记哈，他把这个书带给王，而且读给王听啊，所以这2个人呢，都是他们自己知道哈，这个。律法的重要性啊，也帮助这个王能够重新回到律法书上面，遵行神的话，然后与神立约啊。所以读到这里哈，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啊。刚才吴长老也提到哈，就是我们能够每天在一起哈，专心在神的律法。律法，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很有意思哈，这个圣经啊，圣经就像降落伞，打开才有用啊。不光是有这本书啊，这本书如果躲在家里哈，这个碰都不碰，那个没有用的哈。啊，有人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呀，这个开车的时候车上放一本的哈，这个没有用的哈，你要打开。啊，不仅是把这本书打开，你的心要打开哈。约西亚王啊，他的心哈是预备好的，所以这个话一出来，哇，他马上就领受神的话，而且遵行神的话，然后开始与神立约啊。所以，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把神的话打开，我们也求神来光照他的话哈。同时呢，我们要回应神的话哈。每天读到一点，每天就要回应一点哈，立定心智来跟随主哈。所以感谢主哈，神也很赐福我们这个每一天的聚会哈，不断的有新的弟兄姐妹加入哈，加入进来的弟兄姐妹哈，欢迎你们，也鼓励你们哈。这个不是这个。与神同行啊，不是偶尔的事情哈，不是这个想到才来的事情哈，要把它这个固定下来啊，每一天就是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哈，从寻求神的话语哈，洁净我们的生命哈，然后跟弟兄姐妹连接，修建圣殿啊，进入教会哈过这个教会的肢体的生活，然后呢持续的跟随神哈，这是。从约西亚的这8岁、16岁、20岁、26岁哈，给我们画的很清楚的这个阶段啊，就出来了哈，是我们今天寻求主属灵复兴的一条道路啊。
对，我们组呢，刚才也分享了，就是说属灵的这复兴的过程呢，同飞姊妹说，他一定要首先需要寻求神，然后呢，清除偶像，重建圣殿，然后发现律法书，然后与神立约，然后呢，就是遵循神的话语，过一个敬虔祷告啊，遵循的一个生活。然后师母呢，刚才也分享了，就是我们很多我们群里面有几个姊妹就讲到这个儿女的教养问题，他们的儿女已经成年了，在以前呢，就是受学校的那个。学校都知道，现在就是基本上按照无神论的这个来洗脑，所以说孩子都不认识神。然后师母呢也用自己的例子，就是说来鼓励我们，来教导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敢不敢，就是说站出来啊，成为至少在家庭这个方面，就是说 宣讲神的话语的一个出口啊，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关心他，和他谈，这个要平时要表达一个对他爱，就像是天父对我们爱的一样，就是来关怀他。然后呢，最后你跟他谈的话题，这样他才愿意打开他的心。然后那个话题当中，你把一切的话题都可以引到神的面前来。就像我前天跟那个论坛上一位姊妹，我们根本就不熟，但是呢，她讲到她家里的困境的时候，我就说你的困境我解决不了，但是神都能够解决啊。所以说一切的话题其实都可以引到耶稣基督身上来。就是一方面我们不要论断儿女，不要惹动儿女的怒气，而他们遇到困扰或者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寻求帮助，然后呢，把话题都引到神的方面，然后教会儿女自己来祷告，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带着他走一辈子。你把这个方法，就是授人以鱼，这个三点水的鱼交给他了以后，他可以靠着神啊，就像这个约西亚一样，可以走一辈子。啊，这个是我们小组的一点分享。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重建心灵的圣殿啊，我们这个心灵就是圣殿，也经常的就是产生这个啊倒塌荒芜的情况啊，就是说经常比如说很少的祷告，就是用吃饭前的祷告来应付呀，啊，或者是圣经很少去看呀，啊，这个还有就是发生这个外院混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允许你的很多的社交媒体、很多的短视频啊，占据这个原来属于神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都知道新约的时候，耶稣非常愤怒地洁净了圣殿，因为这个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跟父神有关的。所以说，我们具体的方式，我们也来拆除我们的偶像，就是说每天，比如说给你的手机设定一个时间，我看这些社交媒体的时间，比如说是1个小时啊，是什么？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就是每天起来就是参加这个祷告读经，就像我们的晨更，我们晨更是一部分啊，但是晨更不能代替所有的，你自己还要跟神啊有更亲密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个开始，然后成为这个律法书，让神的话成为你的这个生命的中心。这个我听到一个很好的比喻，说圣经它有四种存在的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它是博物馆的展品啊，装修得很精美，但是从来不打开的。这就说像上真基督徒，知识上是知道有神的，但是生命当中跟神没有关系的。那么第二种状态呢，是圣经是你的急救箱，是啥意思呢？你平时也不看圣经的，遇到困难了、危急的时候的，哎，来翻找有没有什么经文可以安慰到你的。所以那个那在那种状态呢，你的信仰其实是停留在那个功利的层面。下面一种更好一点，它就是成为你的每日的这个食谱啊。就是说，我们有规律的阅读圣经。我在参加晨更平台以前，我就是这样子，有跟着那个读经软件啊，规律的阅读。但是呢，就像每天完成任务打卡一样，就说这个读，它就是一种学习上的读，就没有那种心灵的这种反馈啊、反思啊、这种思想这种啊，这个就是一种成为一种任务了。就是说，但是今天呢，圣经成为我们每天呼吸的一种空气啊，就是说。这个圣经的话语啊，自从参加了这个平台以后，我觉得圣经的话语可以非常自然地融入到你的很多时候，不能说每个时候，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那个原则，或者是指导你情绪的原则。就像我跟那位网友就说，我的妈妈也有阿兹海默症，我的姑妈也有阿兹海默症，但这个没有影响到我们家里这个基督徒的这些情绪啊。不管是病人也好，不管是他身边照顾他的人也好，不管是我们远方的这个儿女也好，就是我们一切都交托在神手里啊。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在引导着一切，所以我们永远就不会悲观。你包括生命当中遇到的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家也遇到过盗贼，就说真的是因为神在那里做主做王，不是你自己，所以说你靠着神，你不会说这个过得很负面很消极啊，你靠着神就可以活像约西亚王那样活，就是活出这个道成肉身的这种生命啊，就是真的是愿圣经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灵粮，我们吃的饭，我们呼吸的空气啊，就是说每一天啊都来思考神的话语，不仅是在这个灵修平台上思考啊，就是说平时你做每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看一个新闻啊，我是政治新闻的一个博主，我就会想这个新闻。这个人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如果不合神的心意，那应该是怎么样的？哦， 划到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做的啊？这个就是实践，从小小的实践开始。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我们有三大点哈。第一个就是认识神、感恩神哈，真的就是能够从约西亚和西西家这他们的相似之处，父亲、祖辈都是污秽圣殿，都拜偶像的哈，而他们呢，因为有神的保守，有神的拣选哈，而且他们也有顺从的心，他们恢复圣殿，自洁。引起国家的复兴，哈，那我们也看见这个神的保守，就思考这个约阿施王和约西亚王年幼的王，哈，那他们都是这么小就登基，约阿施有耶和耶大的辅佐，一直走在正路上。当耶和耶大不在的时候，他没有去遵从神啊，他就偏离了。但约西亚。他不离左右哈，因为他遵守律法哈，这个都是感谢神的保守的，第二个呢就是感恩圣经啊，圣经是神的话，而神他做事是用他的话语哈，他的话语一出，命立则立哈，所以我们真的是感恩圣经就在我们身边，就像刚才牧师说的，我们要打开它哈，它才会有功效。旧约约书亚记说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遵行这书上一切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想约西亚是非常的受益于遵循圣经。那我们一样哈，对我们自己的思考也是我们是用圣经的话来引领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肉体？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至少知道多少圣经的引领？就像在评判别人啊什么，我们经常会评判哈，实际上这些都是不蒙神悦纳的。那人的经常一个人经常就光被别人的评判就可能定了死罪了。那我非常感恩，有一次我想不明白，我应该听信舆论上的对一个人的评判还是与否的时候，我问何牧师，何牧师就引领我，你查一下马太福音18章，他是怎么样引领的？你看，就像耶稣基督说的，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我们要用，学了经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呢，感恩圣经这本书。那第三个就是复兴上面。那因为约西亚他是很小登基哈，他18岁登基，他8岁登基，16岁他去祈求神，那这8年遇见了什么哈？我们也只能去思考和猜想，就是说，你看他实际上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那先辈的败落，人心的涣散，他对这样子一个败局，他怎么样来做哈？那他呢断舍离哈，他与错误。斩断和与舍弃各种偶像的这种影响，然后离开撒旦的权柄啊，这都是我们学习的。那他同时呢，在神的面前认罪，他跟随基督，他是跟随神的引领，而不是跟随人的引领的哈。那第三呢，他又是顺从真理。那只有顺从真理，你才能够真正走在神所指引的道上哈。那彼得前书有一句话，就是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那我们如果不顺从真理，我们真的不可能彼此相爱，更不可能跟随神了哈。他第四个呢，也是他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他是从自洁开始，他从认罪悔改开始。那马太福音里面8福里面也说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想要得到福，我们先要谦卑自己，先要虚心哈。所以，对于我们自己的思考，就是在这个复兴，耶西亚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自己呢，是不是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很想复兴，像我们最近在做一些祷告的训练，我们的带领我们训练我们的牧师就在说，你们不要去那种高言大志做讲各种形式上的东西，你能不能每一天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自洁，来反省，然后来学神的话。然后默想啊，所以呢，真的就是复兴。我们有时候看别人很清楚，实际上呢，看自己是最难的。而神把话语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照亮我们自己，引领我们。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我们每一天这样的 踏踏实实的哈，在神的话语里面建造、读经、分享、祷告、背经你的生命是不可能不改变的哈。好，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来复习这一段啊，我们一起来。第一代至
历代
下，
之下
第
传
二
十
代
二章
至
第八
八节，
节等啊，
与他们
与
同
他
在
们
的
同
是
在
肉，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
与
我
我
们
们
同
同
在
在
的
的
是
是
耶
耶
和
和
神，
神，
帮
耶和华我们的神，
助我
帮
们，
助我
我
们，
们
助我们
百
征
姓
战，
的
百
口
姓就
由
靠
大
犹
王，
大王
百姓
西
的
家的
话，
王，
安
西
然
家的
入
王，
大
在
能，
历代
在至
之
下
下走，
三十
在
二
历代
章
之下
八
三十二章
节。
八节。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今天的成更班中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透过年幼的约西亚王，看到敬畏你、寻求你才是真正的智慧，也求圣灵加添我们渴慕真理的心，使我们像年幼的忠心的约西亚那般，清除生命中的恶，重建敬拜，回转归向你。也愿这段经文不只只是历史，也成为今天提醒与挑战，让我们舍去虚假，重新立志的跟随你，也重拾对你话语的渴望与敬畏，也使我们的家庭、教会、工作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使我们带着你的话语走出聚会，走入日常生活中。也愿我们的每一步都有你的同行，每一句话都能彰显你的真理，使我们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门。
门。